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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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
阿弥陀佛。
好，哎，我们接着，昨天我们谈到第，那个属于莲池大师的啊，第七页的第三的哈，我们讲到二，那我们接着来谈。我之前一开始就有讲，你看，这个过去大德们他们在谈法，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啊，谈法理论一直讲，但你不容去感受他们那种迫切的生死心，是不是？那种到位不容易哦，不然就是泛泛的说，应该怎么说？他们自己本身有这一份的体会，好、哦，我不知道怎么说啦，就是包括我们看那个，现在有一次我到大陆看那个岳飞啊，他那个《出师表》，那个毛笔写下来，尤其最后。隔那么久了，还能感受他那个字的那个 power， 那个力量，就是当初他那种很恳切的心，展现在他的那个《出师表》上最后的哈，是他吧？不是，我就经常就接受那个什么岳飞的那个什么，不是，他后面《出师表》吧？是啊，诸葛亮，那他切错这边的，对吧？上次有一次讲那个什么《天鹅湖》也讲错，那是贝多芬的。那反正这个我也不是很在乎。岳飞的什么？他有一个是《满江红》吗？我只是知道那个词忘了，他那个字写出来透出来那个味道还是很强。啊，没关系啊，亲戚不要计较，因为我这个记忆不大好了，只是那个味道能透出来。你看那个祖师大德他们在谈话，同样的字，有时候我们现在不容易去感受到他们的修行的务实。就像我们前面不是问他，他去参访，他有几句话，对不对？可是几句话里面却透露出他是。把自家体认过的切近精实的功夫叮咛开示，所以其实这些大德里面有我们就很容易去感受到他们那种话语当中的那一份真心。好，不像我们不像现在，其实有时候理论谈完，甚至有时候你讲这些经讲这个论，你自己都不信，你都不信的东西为什么会讲？不像他们就是如实信受的，所以这些话语就会给我们有一种说不上来，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些人听不懂，可他可以感受到那个味道啊。有些道理我们不全然知道，但可以感受到你那一份诚意，你好像有一种意图要带领我做怎么样的自觉，都会有这种味道。所以我一直也跟大家提，就是说我们平常在学讲啊，在做一些心得报告，不要再是贴这个臭文字啊，剪剪贴贴。哦，这现在已经资讯太多了，你还搞这些很辛苦。你要不管你讲好讲坏，至少是从你内心里面讲出来的。 你看他们这些用词哈、啊，你不就是他们其实文笔也不错，可是这里面有带着一种说法的朴实啊，也不是那种只是堆砌一些文词很漂亮，这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有一种很真实的心在里头。好，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就是我前面讲的学那个偶一大师最后的学那有一番朴朴实实的心肠啊，有一种很实在的修行的心肠，否则这真的细论啊。我想就说世间人做梦入了佛门还做大梦，那不是悲哀吗？是不是？好，我们看挥臂树叶为障，意思树习使然，就是我们也有树叶的障，树习的啊，就会让我们怎么样，树习久在多生啊，就是说我们现当然这有些我都是截列下来，就是我们现在啊必须受用于，只是我有时候稍微透过我们在讲的套一下我们讲的，像我们前面不是一直在讲吗，我们现在修行本身这个道心是不是就处在我们的业报身里头，其实你看如果你懂的其实就这句话嘛，好，你会发觉就是在这里啊，你是在你的树叶的障碍当中，也还有你的树习啊，这已经形成阻碍性的叫业障。那也有一种那种习性造作，它会一直在串习，你止不住的习惯性。我们真的没有方法的话，用想的没用，用世间法，因为所有世间法还顺你的习，唯有佛法才逆你的习，或者的话我们如果身心所有一切东西都还在顺这个习，即便你做多大的善事依然是生死中的人，对不对？你必须要停，所以你要找一个方法逆它，要反过来，不要再滋润它，不要顺从它，乃至必须要把它转化过来。那我们现在的念佛就是这个方法，那所以这个念佛方法就必须具有背离这种习性的功能啊，或者你那个习，你念佛的习啊也还会顺着，充其量你是有福报，可是生死习还在，所以我说愿离才比较不会顺生死习嘛。好，那我们现在讲哦，他是讲树习久在多生，悼念死于今日，当然不一定是今日啦。多生，哎，你想说，那我悼念又不是死于今日啊？说你树习不仅多生呐、啊，就是你稍微，你有没有听懂？你赚一点便宜。其实我们悼念应该很久就有了，好吧，那就给你好了，你上辈子就有了。但我现在如果你想要在这里悼念，想要赚点便宜，我就讲你宿习是无量劫来，那不是又被捞回去。好，意思就是说哈，我们这样的习性，我前面讲的，其实你发觉，我希望大家在学这个念佛法门啊，应该越来越务实，你每一句佛号都必须能抗拒这个习性，你能抗拒这个习性，必须要逆这个习性，否则的话你这个我们在修行当中啊，你现在我不是讲说掉入那个洪水当中啊，你根本连看都不看，一下就被冲走了，你必须要很坚固。所以我现在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想一时赢他，但你试着有一种挑战之心，在这种狂流当中啊，不是外面啊，我就讲的是你的生命贪着的习性，你看这句佛号能挡你多少习性。比如说你有时候念佛，你试看看啊，我知道我会打妄想，我就在这段时间，我因重的心念佛，我看我能挡多久。这句那我们平常就这样吗？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种挑战之心，因为我们就一直念，经常少于有这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很单纯的就是念佛，但我现在是多了一个了解。什么了解？我正在抗拒，正在转化我的众生喜了，我多了一个这样的觉照。那我试着开始在用功念佛的时候，还多了一个角度看，我看我功夫多少。今天也是一巴掌就倒，因为就飘，那个力量太弱。你偶尔在念佛的时候，你看呢，我试着看看，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念，我在念当中啊，一直看看，我同时看看我的身心起伏如何，看看我这个佛号能在这样的一个狂流当中支撑多久。因为我知道大概不容易，好，那我试看看。我有这种自觉，我知道不容易，但我也有这种勇气，怎么样？试着开始怎么突破。我希望这次一下子就被冲走，一下子就偏冲走，后来有点站稳，站得起来，然后又滑倒被冲走，后来稍微可以站久一点，然后就被冲走。再试，有这种不断的，你看那个鲑鱼啊，鲑鱼你看那个袍，那个实在是，你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流出去在大洋当中流一流，然后到时候到了，他们自己可以游回来，知道地方呢，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去 GPS 还是怎么样，咚咚咚咚就跑上来，然后逆流一直拼啊，那到了产卵死了。哦，这样就一直冲，一直冲，你会看到到处都是啊，很多鱼就一直冲，一直逆流而上。啊，你看它有时候那个水比较重、比较强的话，你就会看到它被冲走，然后看它一直再过来，然后就被冲走，然后就一直冲，就走，这样一直冲到源头嘞。它是这样的。啊，你会看到经常就逆流哦，就是被冲下去，然后就冲上来，冲，嘿。他们如果那时候知道念佛的话，哎，他就不会当鲑鱼了，对不对？可惜他宁愿去冲那个无聊的，那绕了一大圈，然后冲就去还原下一代，然后就死了。啊，如果你那么会冲，你就那个一直冲，一直念佛，就像这样，所以学鲑鱼法。我们现在念佛法改为皈依法，皈依念佛法，是吧？因为这个好像怪怪的，有用就好，管那么多，试着站在那里，佛号顶得住，看能不能改变你的习性，这样，这个突然跑出一个皈依念佛法。这个蛮有创意的哈，这也没错，可以不错啊。但我的意思，其实它就具有这种这个气而不馁，不气馁哈，不气馁，这样一直行着，就一直在往上的一种冲刺，叫这样啊。你看啊，孤军未胜擒敌啊，这个强敌，理自然也。你现在打不赢，自然的，所以不要随便啊！我现在不错，正常的话应该不是这样。你有的话是偶尔给你糖吃，但不是这样啊！你正常的话应该不那容易。我希望大家用一种很实在的心，不但是定中降念，乃至动中，你那一份抉择的心都在。就像我中午跟大家提的这样。功夫是在动中里面检验的，因为你大概大致都动中死的，你很少打坐入定的时候，那时候死，这个机会太少了，都是动中死的，所以我看你还是从动中练啊，把白就是静态的修行功夫，然后就是说刚才讲那个皈依念佛法挡看看，好，你再把这个之前你打坐的时候是挡什么？挡你打坐中的念妄想而已啊。 那你现在是要挡现实，眼耳鼻舌身意，面对六尘的那个什么那个逆流。我常讲叫内密菩萨心，你还是跟人家嘘寒问暖啊、问应对哈啊、然后可是你这种当中有一种随缘成就六度，但一切功德皆回向净土，这样的想法。啊，你看你这一天能挡他多久？是不是？啊，这个功夫只有你自己知道。啊，不过龙天护法知道，他知道这个在用功。哎，好，所以理自然也。你一下你这个孤军啊，才修台多久啊？像我们现在出家个一两年，一世一呼，念佛一心，你这样也会让很多人嫉妒的哦，嗯，对不对？我们这三十年都还没搞定，你两年就这样，你这样有时候不要随便跟我们讲，免得我们脆弱的心理会受到伤害，对吧？修了老半天没得到，你这样一入门就可以，哈。当然，这人家虽然出家一两年，说不定术士就已经修得很好了，哈。这个有时候不能看啊。啊，只是说我要讲的道理就是，不要轻易看，没那么容易了，但也不是功夫。功夫也不是说都累积不成，它就是这样累积，只要你踏实务实真实修行，前面所说的啊、哦、久远不退，势必半移。所以我一直现在最近啊，一直稍微有点比较空闲的，一直在想这个，就像祖师大德他讲了，我们就会想说再务实一点啊、哦不但是面对现在的因缘，还要面对以后的因缘，面对佛教如何住持的因缘，面对未来你想生生世世度化众生的因缘，这中间必须要有断然的智慧，好、哦，就是不是很清晰的、很明白的这种抉择力，还有那种意志力，或者的话，我们经常在人情世故当中。把这一生给玩完了，真的就这样玩完了。你想想，当初何必？一想到当初，那何必？我在我心何必？那我希望后面不要再讲何必。何必当初？当初何必？嗯，哎呀，做那个无意的事情，难有交代。所以你看讲哈，哎，久了，为什么？久也不一定哦。我经常又在给祖师加个话加暗语，久远不退啊，势必半移。但这个不退要加个意思啊。如果你只是形式上的一直在这样念啊，没用哦。那前面不是讲过了吗？啊，前面那个偶遇大师啊，或是那个紫博大师就谈到，有多少人到最后念一辈子，到最后没用啊？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前后会通，哎，这个不退就是你那一份心愿心一直都逐步的在增长，只要你不退，我不是讲说那个橡皮筋，我不是讲那个橡皮筋拉拉拉拉，只要你不退，它一定会弹性疲乏。对不对？只要你退，就归零了。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以前拉七天嘛，第八天吃完冰淇淋，嘣就回去了，我就没了。之前拉十四天，拉回去弹性有点比较松弛，现在四个拉三十天，看能不能让它疲乏。但我想还是不容易，最好是天天拉。我反正我就不放，挥得让你弹性疲乏，是不是？那一放弹不回去了，因为它已经这个弹性已经死了啊。当你把它丢到市场里面，你再不会东张西望了。看到很多世间好好坏坏的东西，心慢慢仔细下来了，对不对？这个就真的世间那种轮回的那种冲力已经弹性疲乏了啊。直论， 则无问在家出家，悟心则已。有没有道理？其实就是一种佛法，因为是颠倒心造作娑婆的、啊、所以我就讲说，其实你看莲池大师是不是也同样这个道理，我们要是不是对世间这个对世间的一个深刻的觉悟，这个觉悟有时候我们用名相是帮助你看得更细，但有的人他没有名相他也能看得细，有时候比你听很多人讲。总之他不是你听多少，而是你觉悟多少。所以你对世间有一种越来越 我一直跟他讲一种了然于心的那种觉悟放下，这是最容易往生的。你要是只是说要往生，但你其实你的身心一切处充满了娑婆的气息，你听我听懂吗？就嘴巴是要念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身上焕发的是娑婆味，嗯，因为刚吃完臭豆腐，嗯，对不对？刚还贪吃什么？刚还起烦恼，刚才还怎么样？念我念念念念，对所有身心一切那种气味啊，还是娑婆味。没有，我们讲说修行要有气质，但你幻化出来是葱蒜气质，对不对？吃葱蒜的有人不感觉，有时候我们靠近，哎呦，怎么那个味道，对不对？你有时候没感觉，可是实际上有味道啊。像那个抽烟抽很久的，一靠近，嗯，就味道怪怪的，是不是？气息。那我们在信的，我们身上有贪习，有嗔习，有愚痴习，这个习会透在那里。那我们现在修道很好，可是你啊，人天习，但没有解脱习。你这个人内心里面有带着一种光，有一种清净善良的，但这个清净是加上有相的，不是那种离然清净的，所以这是有相的，有脸着的善人天，对世间有更深刻的观察的，这是清净的厌离的，这是净土习。我们身上会透露出味道，我不是讲吗？我们的八识，我们现在长成这样这样起这个起心动念，其实一分一分都在展现我们自我的，只是我们自己也在，我们也是烦恼中人，所以看不到。但如果你的身心越来越淡的时候，我们身上其实都会透露出那种气息。好，好，所以要悟心，悟心其实就是对世间的一种觉悟。那这个觉悟其实用种在净土上来讲，放在净土上来讲，就是什么？一种身见娑婆过汉，身见净土功德，就是那个悟啊，就是心厌心啊。好，好。直接说了，出家在家，你说啊，我们在家宽一点，没关系啊，宽一点，就是我从20分开始，没关系啊，你20分开始，后面还有80分要等着你修啊。那出家一开始难一点，一起跳50，比较难哦。但问题他后面剩50，我的意思就是说，生死都一样啦，没有分出家在家啦，都一样啦，要突破的问题一样啦。你精不精进，好、哦，阴不阴重，直不直接，就差了。简单来讲，你要不能真正放下的话，管你出家在家，因为那个生死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好，就世间论，则在家者一切啊，侍奉天理行去，啊，就是照着啊一我们的人伦道理。这种是非观念做去，但后面有啊，而拢枯得失，近乎前缘，这个就是一般不容易的、哦。我们在家就行五戒十善嘛，对，可是后面这个比较难，拢枯得失，近乎前缘， 如梦如幻，如泡如影，物以动念，是名真真行。即便在家，那为什么要这样看？因为它结果一定这样的。你甘愿的话，早点把它放下，近乎前缘；而你不甘愿的话，最后它会逼你近乎前缘。那不甘愿的话，他就因为这个不甘愿心继续执着；甘愿的话，多点空的空间可以选择，是不是？啊，你说我现在要观如梦幻泡影，那谁可以？你不看，你人生到最后就是如梦幻泡影了，不是吗？管你观不观，反正最后就是如梦幻泡影。啊，你挥得事实来逼到最后，因为你反正你也没放下，所以就在梦幻泡影当中继续轮回。哎，不管你关不关啊，都是梦幻泡影啊。啊，聪明的先觉悟了，不会被他困住啊。笨的就继续梦幻泡影。所以修行不就是一个事实吗？是吧？好，那我们因为是在家，所以我们有在家的行持，我们不一定，我们没有不一定要受出家法的规范，但出家法的规范其实就是帮助你导向什么？能有所觉悟。那我们的在家呢，我们守的是一般的在家的法，但问题在家法毕竟是在家，在家法容不容易看到世间如梦幻泡影？不容易，因为他在家。那出家终究也要观如梦幻泡影，但因为他出家，所以他离如梦幻泡影稍微靠近一点。那无论如何都要这样，或者的话，凡世间多所著作，多的一些爱啊、取啊、啊造作的有啊，就娑婆啊。所以我很想就是说，我们自己个人自己思考，你现在还有哪些挂碍？有些挂碍是不能一下放的，什么？早上打板要去用早斋，中午打板去用午斋，这个挂碍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身体还在，所以这个挂碍大概没办法。为了要吃饭睡觉，所以你要忙，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那个草？一想到，你又要在这样环境里面啊，就是难得一个月割个草。啊，等我忙完刚好可以念完佛割草，啊，不然就让它长。我们也可以都不理它，都让它长，要不要试看看？那这个时候就很多蛇，那你们要培养出遛蛇的功夫，你们可能就有时候不要割，久了以后回来必须要拨草。然后拨到大殿去，因为都是草，对不对？然后那个芒草越来越粗，恐怕也拨不过了。好，为了维持一个单纯的环境，也是你生活上需要，你就必须要付出。好，可是这个怎么办？就要讲那个立道之场里面谈的，多的额外要管理但用不到的，能舍赶快舍。因为那只会妨碍道业。有时候我们想很多，有些是一时好心，有时候一时的兴趣好奇，但这个标准也没有，也很难就立出一条线出来。但我们自己要衡量，为利益众生、弘法利生有用的做，除此之外尽量减省。或者的话，你会耗很多时间去蓄积它、经营它、管理它，白白浪费时间，然后到最后是万般带不去。这叫吃饱没事干，撑着，对吧？那我们呢？这是团体，团体要这样。那个人呢？自己想啊，能省则省。也不需要你修苦行，不用了啊！我们现在这种根性修苦行，你很快就会苦恼。但我觉得依以自己自觉，能省就省，能省就省，就是说我也不是一个多伟大的人，但我只要够我修行就好。 这一点自觉要有，否则的话你这个习性如果这边也重那边也怪这也要那用到最后你忙不完哦，你发觉你这也要怪那也要怪这也要怪那怪白白将将全部怪完了，这一生也怪也对啊，可是意义在哪里是吧？意义在哪里？我现在就很会喜欢问意义在哪里。所以说我们现在试着应该怎么样荣枯得失近乎前缘，现在就开始练习，对不对？你想要当一个真行修行真行哈，真道人，现在就练习啊，个人要放多少自己衡量啊，这个不要人家跟你讲哎，你要再放哦。我觉得修行如果样样都要人家提醒啊，也够累的是吧啊，讲久了你会烦，自己自觉嘛，因为修行自己的事，生死是你的事，所以你现在开始要观察利益大众事的多事多业，但自己的烦恼少事少业少恼是吧，那利益大众的事情要看轻重，也要看真正的，而不要被外表的东西给欺诳了。啊，这个东西怎么样？一个原则，自己练，自己去揣摩。有时候讲没用，试看看，后来发觉慢慢能掌握轻重。那怎么标准？就是说，当你什么都理由都会的，要弘法利生，要的制度度人，好好好，经过一年两年，自己再衡量，三年四年衡量一下。我发觉十年二十年怎么都一样，有问题的你在做梦了，对不对啊？趁无常还没来，因为无常正在午休打瞌睡，不要让他起床，一起床完了，嗯，是吧？这就是我们要很务实的地方啊，这个必须要拿到自己身上去观察啊，嗯，好坏别人也看不出来的，嗯，那最重要还是自己，嗯。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贵样啊，宜将身外事，并此身啊四肢百骸尽情放下，使空无一物。哎，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些东西啊，尽可能怎么样啊？身外之事啊。此身四肢百骸啊，尽情放下。我你看啊，我们现在讲这些有没有深道理？其实都有深道理哦。我这个道理是不是就是那个八大人觉？讲只是讲白一点而已啊，就八大人觉，是吧？把八大人觉套上去就是这个啊。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念佛怎么念，就是这样念啊。他你看我们现在谈到，当然我祖师大德还有很多地方谈法，但我们在这里跳出来就讲说，你对你的身心啊，我们为什么讲说四边际啊，饮食卧具医药这些啊，尽量乐断乐修，很耗药断恶修善，乐断乐修，然后其他的饮食卧具医药能省就省，够用就好，边际够不够会苦恼，太多会苦恼啊，就是你拿刚刚好啊，其他的边就是这些东西试着要放下啊。那我们对这个身体的一切啊，不得已要照顾，但不要一直在挂碍这个。好，你看他的若必不可歇者，全且歇下。待后处之，就像我们现在念佛，这个事情要怎么做？暂且歇下啊、哦！所以我常讲，就是修行啊，这个少量多餐，因为多，如果你尤其在家，你要歇的太久，像我们这个一个月的就不容易歇，就是那个退休才有来歇哦，或者要上班的怎么歇？对不对？年轻人要这种不可能啊，是不是？ 活十四就越来越不容易歇了，活三十就歇不了了，对不对？因为就必须要。那所以说越长对一般人执事多的挂碍多的越不容易。好，那我们现在用一种方式，就是少量多餐，十分钟总可以吧？哎呀，十分钟不行啊，这个你没那么用功啦，十分钟。我们有的人讲，哎呀，我要珍惜十分钟干什么？我说你没那么用功。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暂歇下来十分钟，这个十分钟就把自己的心全部尽情放下，就十分就好。啊，我有很多事情，我有些东西，我的责任呢，你没那么伟大，你死的，我跟他最多哭一下就过他的日子了。你前面不是讲吗？哎呀，好珍惜啊，怎么样？到最后不是到的，前面不是刚讲啊？嘿，堂中哭丧，对人也受苦惜，自家也受可惜，依然言笑自如。我放心，你死了，你很伟大，没，死了一下就忘了，最多是对年再做一下而已，就这样而已。啊，有的稍微每年纪念了，但也不会太久。因为大家忙，就不要在乎太多，不要在乎太多。那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世间近乎笑谈中，我们一开始就要学这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用十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将你的身心怎么全且歇下，暂时放下，没占你多少时间，所以这十分钟好用心。那如果有缘的，像我们这样可以三十天的，那你就必须要平常就懂得放下，或者的话，这三十天下来，你很多都会挂碍的，是不是？如果你做大生意的话，你还要考虑三点半，像你如果是大老板，就要考虑什么？员工薪资，是不是？这些东西很难放下的，很不容易啊。所以但我们必须要学会尽量找时间待后处之，待后再处理。妄想次不能治，当念佛速生压服之。刚开始跟他抗争，这个抗争当然必须要赋予这个因生的一些意义，加重再加重。有时候道理也转不通，那只好死死的跟他顶。有时候功夫是要靠死功夫的哦，我们现在不断的加重它的内涵，那有时候内涵，其实有些时候是怎么样，不管它了，就念下去了。只是你的心如果是阴重，加上你那个很坚决的心啊，这个心就容易把它克服下来。有时候真的是要这种硬功夫哈。世间荣华富贵，亦不过骗时间事，是不是？你看我们转眼间六十都可以回忆啊，那都没了，是不是？我们活三十已经过一半以上了，转眼间过一半了，回头一看没了，是一个命亦随减，没了，你还能念几次不知道，对不对？要念要打坐，不要，反正要不要都过了。有念佛的没念佛的，反正都过了，什么也没了，但业随身，是吧？很现实，辛苦辛苦熬过也过了，不辛苦也熬过了也过了啊，过了反正都没了，但业随身，对不对？刚开始有好多好多怪，过了。没了，你看，世间荣华富贵亦不过骗时间事啊，恶难苦恼亦不过骗时间事啊，疏忽变无啊，一刹那急速没了。这些东西当下都很难放下，回头一看，不放下要怎么样也没了，可是，在当下又在乎，所以我不是跟他讲嘛。最可怕的是每一刹那都像真， 可是每一个刹那的下一刹那都已经告诉你它没了，是不是？其实你每一个刹那，你就活在每一个刹那，当它为真。过去的没了，未来的还没来，现在其实也没停，可是你就被这个眼前没停的东西帮你连串着过去跟未来。因为现在是过去来的，现在可以感应未来，可是其实过去是不是早没了，未来也还没来啊，现在呢刹那变化，可是你就在这种假象当中，变化当中一直不能放下。那稍微冷静下来回头没了，对不对？没了就没了。嗯，好，且万般皆属前缘，非人力所能奈何者也啊。尽情放下，一心念佛，自足自足，是不是？这句话，就是尽情放下。这尽情放下就功夫咯，是不是？能不能尽情放下？这要不是大气魄的人还尽情放下，是不是？我都不要，然后就开始在细节的地方。比如说开始修行，就准备 OK 棒，怕割伤，力有金，万金油，这样啊，然后必须要准备，现在天气热，怕会要是热了会中暑包，还是冷了呢？第一个要戴帽子，偶尔要携带围巾，都可能发生，就这样挂。吃这个不能吃太多，这个对身体，你这个热的不行，这个对冷的不行，这个多不行，这个少不行，偶尔要补充维他命 ABCD 高卡 D 什么都有。现在我就干这种事，都应付他，可是真的很烦，但不要一直在过来，是吧？这样没完没了，等这应付完了，他把你骗完了，完了什么都完了，是不是？就是过一辈子就不但争到一下，这样人爽就好了，什么也没了，对不对？比来比去意义在哪里？所以我想说尽情放下，这个其实不是你想放就放，所以我还是加上没有智慧，要么看出，因为前面那个尽情放下它是有前提给你，什么给你？他说荣华富贵不过片时间事，恶难苦恼亦不过是片时间事，他给你这些答案， 给你这些理由，告诉你尽情放下，是吧？不然你光尽情放下，你放得下？所以佛法在放下当中，我们见有时候在讲很多道理。那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个居士面对他家人往生很苦，我们每个人听的都心很酸，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他的孩子往生，其实我们听的都很不忍啊。我们自己家人走，我们也都一样了。是，但我经常讲说，那不是无情，而是光情能用吗？就像那个我就举那个吴反父亲啊，孩子死了，父亲没哭，那为什么哭？他说哭有用我就哭，哭没用啊。这就是人生。当我们如果不放下这个情，继续爱取有的话，是不是就继续轮回？所有的情缠纠结在这边，只能让你更加的轮回，不是吗？所以有时候带着这一份更深刻的觉悟，自己尤其是自己，别人你不能控制，你要知道一时因缘随缘应化，时间到了，再利用时间到了就放下。理由在哪里？嘿嘿，你也提不来啊， 因缘生灭的、啊、你提不来，提不来你不放下，那不是害了你自己。就是你用这个道理念佛当中，你不然就是考一下，就是荣华富贵啊，恶难苦恼，再过来青春年少，那不都一样，是不是？再过几年白发苍苍，齿牙动摇，是不是？所以我才要说世间用个照片，然后再加个镜子看看，其实你是一直在变化的啊。我那时候人家还给我一张，我大概是出家没多久去金色开始的，我那时候正年轻，哇，那一副那眼观鼻鼻观心的样子，哪像我这样，哇，这样以前眼观鼻鼻观心的呢，看那一副很可爱的样子，很想捏他一下，嗯。曾几何时，一个刚出家的样子，现在变欧吉桑，对不对？就在一个桌，那上面好像也有白花，那个下面我还有，那看起来觉得，哦，拿来看也很有意思。转眼间，对，现在想起来当初出家的念头，那时候用心呢。怎么一下子，你如果不会这样看，你不会感觉，你看当初现在东三十几年过了，是吧？是吧？万般皆属前缘。哎，我不是讲说有一次参加一个，我要去演讲，见到很多已经有一二十年没见到了，那个印象跟你以前留在心中的印象都差好远。以前大家见面都二十几岁啊，二十来岁三十岁，现在都变了。哎，有时候见到同学三十几年没见，那变得更多，变得更多。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就只有跟老人一起讲话了，慢慢跟年轻人，老的归老的啦，我们已经属于老人了，老了，六十了不是老吗？老了，其实有点不大愿意承认了，但你不承认，别人都把你归为老人，因为有时候那个报纸写说有一个五十几岁的老人，我一听到，五十几岁的老人，那不是很老了？不是，这很正常，我们倒也无妨了。只是说，不管你的心现在还是保持的年轻，还是如何，终究时间过了，是不是？所以，尽情放下，一心念佛。下次可以写这个字送人，尽情放下，一心念佛，不错。不要光声音而已啊，尽情放下。再过来我们看啊，问：一心不乱，一至七日即得往生，或一日七日内一心，此后互不一心，可得生活。这个我早讲过了，你们有没有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如果说没听过的，花大了一个月，又讲过了。我现在不是我念就一心不乱啊，结果我就后来就没有一心不乱了。那我干脆临终前来念一心不乱，不然我现在二十岁念一心不乱，我到八十岁时，我六十年我要撑多久哦？那很酸的嘞，所以我宁愿临终前。最后几年再来练一心不乱，那以后控制它不用拖太久。那现在我二十岁就一心不乱，那我还撑多久？那个都不行。 所以我经常问人家这个问题，他们就讲说，就是类似这个，你看这个问题，你看明朝就出来了，好，可是他的讲法怎么样？他的讲法不像我，我待会讲我的哈，我的比较亲切，他这个的，哎，那既能一心以后啊，心急少善啊，定不至大善。如果你能一心，那就最多少善啊，稍微善，但不会大善。如颜值三位不为人，难道三业后便是恶人吗？哎，对不对？啊，这个颜回啊，这个三日啊，就是三月都能维持这个心正念啊，那三月之后就突然变坏了吗？不可能。好，此等人心中纵有妄生，如鸿儒点穴啊，未至极化，焉得不生呢？就是说，这个因为鸿儒当中那个穴飘下去，不是燃了吗？啊，就烧掉了。哦，他在讲这个道理可以，但我另外一个道理，我的道理是怎么样？我就举那个例子啊，像比如说，我七月要到马来西亚上课嘛，啊，那我就先跟旅行社订好，我七月去。那如果你们没有接送的话，当然有了，但我就讲说。那请旅行社到那一天来接我。好，他说好。然后我过几天我就问，你那天会不会来接我？他说原则上应该会。他说为什么原则上？你这样讲让我不安心啊，你到底会不会？照道理原则上应该有可能来。你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的机票钱还没付。你是说要去，但我们钱还没收到。钱没收到，收到我当然会来接你，不管是接送的费用或是机票费，你只要付了我就来接，对不对？哎呀，对不起，我忘了，我说要去忘了这个，所以我钱没给我钱一旦你等会等一下我就汇款过去，那一天你会不会来接？ No problem， 一定来接。为什么？你钱已经给我，我收到了。好，那钱只是一个表征，其实就是你要出去的心决定了。好，我钱给你，真的想要去，真的给你，从此之后我就散乱跟人家聊天啊，做其他事，但会不会改变我某夜某日要出国弘法？不会啊，除非有很大的别的事情来。正常化会不会改变我的决定？为什么？因为钱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一心不乱，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比较着重的是表象上的专注，而不是内心上的决定，是不是？你看啊，我从当兵开始是不是就想退伍？我入当兵一进去就一心不乱想回家。可是没办法，业力啊，所以我在金门当天天数馒头，天天数到最后，中间我以为吃去到那个金门那个山外啊，山外就是街道，也去看电影啊，也吃什么都有。哎，你中间散乱，你一定没想回家，没有哦。我是跑不回去，我只好在这里啊，偶尔放假到外面，其实金门也没什么好，现在可能比较热闹了。以前没什么那个，也没什么好干的，就是吃个冰，然后看个电影，然后无聊再回来，回来就是睡觉，赶快把这一天麻痹过去，这样，那就赶快希望赶快退伍，是不是？可是我即便做这些事情，有没有改变我的决定？没有。所以今天如果你一至七日。不用一日，只有如果你的心下定决定，再久也不会改变了。 可是如果你只是表面上念的专注，可是心不决定，只是表面上心一时没有外缘，一直念，这个到时候你讲说，经过心急少善，定不至大善，有啊，有的人到时候就善了、哦。有的人之前念佛念得非常好欢喜哦，那因为知见不稳，经过人家随便讲一讲，到最后没了。大善善光了嘞，但最重要，所以这个念佛之心最重要是那个决定心。所以我们现在念的练习的就是那份决定心。我如果知道，假如我现在就已经对世间荣华富贵都是不过是骗时间事，我对这种所有事情，我有这样的体会，事实在。不会改变了、所以我一直跟他讲，道心要建立在事实上，因为事实存在，道心不会改变。如果你的道心是建立在一种想象，别人鼓励一种笼统，那个情境一改就改了。但你如果经常看到人世间这些生生灭灭的事情，这是事实，你基于事实而体会的东西不会改变，这种世间不值得留恋啊。这个菩萨道的甚深难得，我这个悲心，这份菩提心在，不会一直改变啊。可能我会散乱，我就经常讲，我们重点，当然我们希望我们临终能更专注，能在不管是观念上的、知见上的一心，连定上的一心，这样。但至少先做到什么？知见上，决定心已经有了。我先决定这个。那所以我之前有跟他讲，我们要求两个一心，一个是在内心知见上决定了，再过来利用这个心已经决定以后，开始练禅定的一心，把一些维系烦恼再把它挡住。但不能只求表面上表象的专注，内心其实是偷偷爱染世间的，这个没什么用，到最后就算了，是不是？所以我讲的一心就往这边谈。那这样的一心里面再怎么变化，我早知道了，这个世间我留不住，我千万既然留不住，我这个念头我必须要守着，我不要到最后依然为这个留不住的身体把所有心思都耗在里头，却不知道这是重要的关键时刻，千万不要为了那个你提不起的结果耽搁了啊，让你本来可以有机会掌握的竟然白白浪费掉，是吧？这其实是智慧上的抉择。所以我讲一心不乱就这样啊，我做好决定了，那我就算开始玩乐，我当然不是我们功夫还不到啊，你一玩乐可能就散了，我的意思你如果真决定了。所以为什么有一些老菩萨他讲说我临终不用助念，有的人你临终不用助念那是狂妄，有人就这样说临终不用助念，一讲这句话我担心，为什么？因为你没弄功夫你怎么可以不助念，因为你现在其实很飘摇的。但有的人他很笃定，其实从他的身心看到他对身心世间他不大留恋，这种人说不用助念我们信得过，因为他的身心告诉我们他不大受外面的东西动摇了。但我们如果这也怪那个怪，然后到最后讲大话，就我不要说助念，其实助念不是阴身啊，但你显然这时候还不能自主的时候啊，必须要时时有人提着。这就是为什么初学者一时不要离开善知识，你自己的师长为什么还不稳，还需要有人叮咛着，不过你一个人出去不行的 啊你如果可以的话何必留在一个地方，就这样的道理。 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